大法弘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有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还。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在今天的节目里，将和大家分享两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学习和生活中去掉争斗心，译文，作者海外青年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4月23日。我是一名大学二年级的学生，我想分享一些在修炼过程中的心得体悟。大学第一年我非常用功，并获得了2023至2024学年的优秀学生奖。虽然表面上我看起来对名誉和奖金看得很淡，但内心深处我感到十分开心和喜悦。在获得奖励后，心里想，现在是获奖了，未来肯定有难关在等着。果不其然，在获奖的几周后，考验开始出现。在我穿过走廊的时候，总有很多人过来祝贺我的成就。我提醒自己，所遇到的一切赞扬都是考验，因此精进要旨，修者自在其中。我尝试忽略那些赞扬，担心他们会干扰我的注意力，影响我在学术上的表现。然而时间一长，这些赞扬使我觉得自己确实有能力，有天赋。我对周围人的态度也发生转变。我有个好朋友在同一课堂里，即使我在学术成果和成绩方面略微领先，这位朋友却总是在课业上付出很多心血。于是我开始担心，如果他们一直这么努力，最终可能会超过我。有几次我假装没有怎么学习，希望我的朋友也一样，但却在晚上的时候偷偷用功。每次我的朋友能够在课堂上回答老师问题的时候，我都更加焦虑和妒忌。我在课上越发积极听讲，确保没有人可以和我一样快速回答问题。有几次我发现自己在朋友遇到困难的时候感到沾沾自喜，我把这当作一个超过他们维护名声的机会。我的思想一直处在一种竞争模式，试图展现自己是最好的学生。每次当我让朋友感到自卑或者不行的时候，我都会感到骄傲。在我看来，这位朋友不管是在学业还是在校园活动中，一直在尝试和我竞争。之后，在新学年开始时，来了越来越多的新生。我感到自己面对的障碍更多了，好像有更多的竞争对手要我超越。最近的一个学期里，我无意中听到一些新生的学习成绩非常好， GPA 近乎完美，这再一次让我害怕我的名声会被夺走。我心想，那些学生为什么看起来那样，还学习得那么好？我的脑子里一直在想，害怕丢了面子。在日常生活和学习中，我也发现自己对其他可能拥有与我相似机会的同修有负面看法。我觉得自己不再像以前那么特别了。我经历了一次心理危机，表面上我努力成为一个好朋友，但内心深处，我无法为他人的成就感到高兴。 我对学习的态度也变了。有时候在课堂上，我懒得集中注意力，觉得不用听懂也能取得好成绩。我假装在听，但脑子里却想着怎么超越别人。我开始沾沾自喜，觉得可以不怎么努力就能完成作业。我把这种傲慢的态度带到了实习申请中，以为凭我的好成绩一定能被录取。然而，当期中考试来临时，我意识到自己的努力没有任何成果，很多地方都拒绝了我的实习申请，而且我的成绩也不好，觉得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我开始灰心，甚至开始妒忌我的朋友，无法再让自己跟他们说话。在一次校外小组的学法中，我跟他们提到了这些感受，自己在学习和修炼中感到精疲力竭，心灰意冷。一个同修说，我的情况让他想到师父在《转法轮》第六讲中的一段法。师父说，我看看我自己，他一看自己真是佛，为什么呢？因为在他自己身体周围的空间场范围之内的一切物质都随着他的念头演化，也叫随心而化。同样的，我感到自己被幻觉吞噬，认为每个人都在和我争夺私利。虽然我试着提醒自己不要执着于任何物质利益，然而我很享受别人对我的关注，而且渐渐深陷其中。他的反馈使我想到另一段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开始的时候因为这个人不错，他给人家看好了病，人家就给他钱，送他什么东西，他可能都不要，拒绝，可是架不住在常人这个大染缸中被污染，因为这一类反修的没有经过真正的修炼心性，把握自己的心性很困难。慢慢的又给小纪念品接受了，逐渐给大东西也要了，最后给少了也不干了。最后他说，给我那么多东西干什么？给钱吧，给钱少了还不干呢。正传气功师他也不服了，满耳朵灌的都是人家夸他怎样有本事。谁要说他不好，他也不高兴了，名利心全起来了。他以为他比别人高明，他了不起，他以为给他这个功是让他当气功师发大财的，其实是让他修炼的。我确实有妒忌傲慢的感觉，有时甚至看不起同修，时常感到紧张烦躁不自在。老实说，我面对这个问题已经很久了，我似乎无法放下这些执着，从一个执着衍生出更多的执着，他们折磨了我将近两年。我不懂自己为什么意识到了问题却不去掉它。表面上我一直在学法练功，同时我告诉自己我要把这些执着放下，但内心深处我一直抓着他们不放。我无法解释自己为什么如此紧抓着这些执着。有几次我甚至试图维护执着心，用理由掩盖它，说学术成就是做大法项目和正实法的表现。很长时间我真的感到疲惫，好像我无法在修炼中提高了。我甚至想着如果我不修炼了可能更容易一些。我真的对此想了很多，有时候甚至把它看成自然，个人性格中的一部分。后来在学习师父在加拿大法会讲法时，我意识到自己没有真的想要去掉这些执着心，相反的，我曾试图隐藏他们，担心个人的名声和利益，这阻碍了我的进步。想得过多也是一种执着。我意识到自己总是需要保持正念，才不会放纵自己的执着，所以必须时刻用真善忍的标准衡量自己。甚至现在我想坦白说，自己有时候仍然有争斗心、妒忌心、显示心和求名利的心反出来，但我也一直在努力去掉它们，并学会放下这些执着。 不管去执着的过程如何，我明白矛盾是好事，能帮我进一步提高心性。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炼如初，走过无望》，作者湖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4月16日。我是一名青年大法弟子，近几年的修炼过程中，我遇到了很多次看似无望的境地，前方仿佛没有路，但是只要我遵照师父的要求向前迈一步，尽管在进退之间会有犹豫，会有恐惧，但是只要那一小步迈出去了，新的路就会显现。第一部分，看似无望。几年前，我被非法抄家绑架拘留，看守所拒收后被所谓取保候审，回家后陷入了深深的恐惧与不知所措之中。取保候审并不意味着案件的结束，警察可能还会继续走程序，往下到检察院甚至法院，而我当时却出现了一种状态，思想无法静下来，虽然很努力地学法，但是像被什么阻隔一样，法进不去大脑中，合上书完全想不起自己刚刚学的是什么。另外，身体出现发冷的状态，整日仿佛处于冰窖之中，一种无形的疼痛感包裹着我。当时我不知道要如何突破这种状态，想利用法律来反迫害，却又不敢，走流离失所的路，又怕被非法通缉。最终，派出所打电话让我去做笔录时，我还是选择离开了家。在同修的帮助下，我很快安定下来，得以用大量的时间来学法和发正念。开始时，我感到很无望，曾经所追求的常人的东西在一息之间化为泡影，而今学法发正念都无法静下来，也不知道今后的路要如何走。那天我正在学各地讲法十一，师父讲，越在无望中，可能希望就在眼前。选自各地讲法十一，什么是大法弟子？我的眼泪瞬间流了下来，那一刻，我仿佛感受到师父就在自己身边，能知道我在想什么，纵然很难静下来，我还是成天的坐着学法发正念。现在回想那段时间，还是感觉很奇妙。白天学法的时候静不下来，身体难受，晚上睡觉的时候，梦中层层法理显现，自己在往上冲，虽然醒来后不知道看到的法理是什么，但是那种发自内心的喜悦与震撼，我永远忘不了。没过多久，那种阻碍我学法，让我静不下来的物质消失了，一盘腿就钻心的疼也消失了，仿佛他们不曾出现过，而自己的心境开阔了起来，那种无望感远离了我，也让我真正的明白，那看似无路可走的境地都是假象。第二部分，利用法律反迫害。将近一年后，我回到了家中，悟到自己应该回家。当时以为此次的迫害应该不存在了，一年后派出所会撤案，但是我等到的是自己被非法网上通缉的消息。当时我很疑惑，在学法中我几次悟到自己应该回家，但是为什么会被非法通缉呢？因此感到不理解及消沉。随着警察不间断的上门骚扰，我再次面临着和一年前同样的选择，是离家 还是利用法律反迫害。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我和家人决定不再回避，利用家属的名义开始控告相关涉案警察的违法行为，并申请撤案及撤销通缉。在邮寄文书之前，还是有重重的顾虑及怕心，而另外空间的邪恶似乎看到了这一点，在我准备邮寄文书的前一晚上门骚扰，给我和家人造成很大的心理压力，强加了很多怕的物质。是否继续？这条路是否适合我们？我的家人能否承受得了今后层层上告所面临的压力？那天晚上，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后来，脑中闪现了几个字：不感受。我悟到，不要去感受这种强加的恐惧感，而是做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我的家人也非常坚定地要走这条路，然后顺利地把文书邮寄了出去。文书签收后，到了应该给答复的时间，没有任何一个机关给我们答复。我的家人一家一家地打电话询问。在这个过程中，分局再次层层指使下面的人上门骚扰。我的家人带上文书去找上门骚扰的人讲真相，揭露分局办案警察的违法行为，而对方说自己只是走个过场。有了这次的经历之后，怕心小了很多。接着，我们就针对之前分局警察无搜查证、非法抄家、非法拘禁、抢劫，以及对家人恐吓、威胁、上门骚扰、电话骚扰的行为，在各个平台举报、信访、信息公开及行政诉讼。对上门骚扰的警察要求出示有效证件，上门骚扰的警察一听掉头就走，之后再也没来骚扰了。近一年的利用法律反迫害，虽然没有达到撤案的目的，但是磨去了很多人心，也越来越明白，所谓的迫害确实在当时就解体了，而后出现的种种，只是让我们利用这个机会，利用法律反迫害来让那些公检法的人明白真相，他们中很多人是受蒙蔽的。等他们知道真正违法的是他们，并会被追责时，他们不再以上级的命令为借口参与迫害。第三部分，小花重开。这次的迫害让我有一年多的时间待在屋里学法，无法直接做救人的事情。当看到同修出去讲真相、发资料救人时，我的心中无比的羡慕。那时我才知道，迫害之前那宽松自由的时间是多么的宝贵，能够按照师父的要求讲真相救人，又是多么幸福的事情。我想走出去做该做的事，同时我也看到，当地已经很多年没有大面积发放资料了。资料点也比较少，当地的同修有的想发资料，却不知道哪里能拿到资料，我就萌生了重建资料点的愿望。但是我还是有顾虑，那时我们还正在利用法律反迫害，这样做是否理智？再者，之前的迫害使我的设备抄的抄，丢失的丢失，所需要的设备耗材又如何购买？那几天，我就像是释迦牟尼的弟子，就打扫浴缸的事一再请问师尊一样。我心里也在问师父，这样做对不对？通过学法，我悟到应该做，但是设备耗材怎么解决？家人是否同意？没想到同修很快帮我解决了这些问题，而我的家人同修也很赞同。从我想再建资料点到资料点开始运作，大概只用了一周的时间。同修约定下午送东西过来，但是就在那天上午，街道办上门骚扰，还说要练就在屋里练，不要出去发传单。按道理，街道办不可能知道我们即将要做的事情，因为考虑到安全因素，仅送设备的同修知道这件事，而且手机安全我们一直有注意， 当时我心有点不稳，我问家人同修要不要再等等看，让同修先把设备退了以后再说。家人同修很坚定，说买都买了，不退了。我悟到我应该清理另外空间的因素，然后做自己该做的事。后来我明白了，是另外空间的邪恶看到了我的怕心，从而演化假象，想吓住我。打印机顺利的工作了，但是那时候我心里还是会有怕的物质翻出来，做好的资料都不敢搁在家中，设备用完赶快藏起来。慢慢的，怕的物质越来越少，虽然考虑到安全问题，做完后会把设备整理收好，但是心态和之前大不一样，越来越平静了。资料点一直顺利运行，也无人上门骚扰了。有了之前遭迫害的教训，知道做事不能放松学法和发正念，同时也要注意安全问题。在发资料的过程中，除了正念，也需要采取有效的方法来避开摄像头，才能更稳健地做该做的事。第四部分，走过无望，走出无聊。几年的时间，我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一间房中独处，有时候半个月不说一句话。记得刚开始被迫害的时候，每天关在屋子里不能出去，那种难受无法用语言来形容。之后有时间就被转法轮，一遍又一遍地背，渐渐也就习惯了这种状态。后来守着打印机打印、装订、装袋，每天要做的事情都是重复的。有一天突然的什么都不想干了，做什么都提不起劲来。虽然知道状态不对，但就是不想动，甚至不想起来练功，消沉一两天后再继续，这种状态断断续续。记得当时学到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说，越在无望中，可能希望就在眼前，越在觉得很无聊中，可能就是在建立你的威德。我当时的注意力在前半句，而现在我注意到了师父提到的无聊感。是的，我现在并不觉得无望，曾经因为迫害失去的种种似乎已经放下。但是如何克服这种无聊感，如何保持修炼如初的状态，达到师父的要求，是我所要思考并做到的。回首近几年的修炼路，我最大的感受是，修炼人的路都是师父安排好了的，无论当时如何痛苦或无望，其实都是假象。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